奇妙的大改变，会唱吗？这首歌来，
二三二，对，二三二，二三二，我们唱。好，我们从副歌开始。一般找每一首歌呢，副歌的旋律很容易想起来，唱一遍副歌就回到主歌上面了。
主耶稣来自我心。
主耶稣来住在我心，
岛屿我魂，海岛孩子魂魂，主耶稣来住在我心。好，
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目的亮亮能照耀我魂间，主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如今不就然不再如那年 喜乐常以我魂入海涛子滚滚，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如今还在满有些事有魂苦，是耶稣来住在我心。无一律的黑夜来遮蔽我道路，
所以适合我唱的歌啊，你看，好，来，我们就请江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天，主啊，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样家里面享受主你所赐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时间，主啊，感谢你从远方差派你的仆人张福大牧师来到我们身边，主啊，带来主你美好的信息。主要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教会的章程，主要愿我们从章程的学习之中能够让教会的治理和建设更加符合主你的心意，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加有属神的智慧，主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今天也把为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能够保守他们，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能够去除我们一切的搅扰，主啊，保佑我们能够安静的在这里听到主的话语。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感恩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好，我总是喜欢什么呢？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投入日程，对你学的任何东西要投入日程。你们日程的话呢，你那个对这个真理的领受就不同不痒的，就是不够那么日切，不够产生那种欣喜感，所以你的活力就出不来哈。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教会的这个会员手册里边呢，我们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说一定要去领受的心来学习。这我们说我们已经学完了什么多少章了，七章了，对不对？
对，
我们学完七章，所以我们要明白第一章是什么，教会的意义，是你要明白这个教会对基督徒来说它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确认教会一定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什么所买主回来的，一个不能多，一个不能少，真的假不了，假的什么真不了的教会，千万不要掺入这个杂质的东西，是吧？这个不是说我们没有杂质，是基督太完美了，基督的宝血所流出来的，他买主的人不是因为我们人配得，不是因为我们人没有问题，是因为耶稣基督太完美了，完美，所以他所买主的那些子民儿女是绝对不能多不能少，完全达到上帝他自己100%的满意和他的愿望，上帝要做成的伟大的工作。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教会的意义很重要，神设立教会的八个属灵意义里面每个都是很重要的，大家我们就今天不能复习。第二个是教会建立的过程，这是第二章。好了，既然教会有这个伟大的意义，所以上帝在圣这里边，大家要明白教会建立有六个重要的过程很重要哈，这个是绝对不能改变的。教会建立的过程第一是什么，是父神的旨意，这是在永恒里的上帝旨意，我们经常说的上帝旨意是永不改变的， 上帝的全能被他的旨意所限制。你要明白，上帝既然是全能的，为什么不能按照我们的想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上帝当然不是，那就乱套了这个世界。上帝是他的全能是被他的谕旨所限制，这个伟大，他把自己谦卑下来，所以上帝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所以他所做的实际上每一件事情他都被他的旨意限制。你知道吗？今天在车上的时候，大家在谈话的时候，我一直有个什么概念呢？我也想我自己，如果我心里面有任何一个对人的怨恨，或者对人的一个苦毒，或者对人的一个计较，只要我让它存在我心里了，我就变成一个魔鬼了。你相信吗？一定是。只要在我生命当中，我只要留一个恶念继续在我里面，留一个苦毒在我里面，让它继续存留的话，我就会变成一个魔鬼。真是这样。但是上帝很伟大，他什么呢？他是什么？上帝是无所不在，所以他那个永恒的旨意是无绝对完美的。如果你在现在预旨啊都不能够领受，都不能够觉得是完美的话，我跟你讲，你再看救赎历史的话，你一定出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看人类的救赎历史，人类的历史肯定是充满了什么邪恶、争斗、你死我活、爱恨情仇，对不对？你就肯定被这些东西左右了，所以左右了你的心情，左右了你的理性，左右了你的情感，左右了你的意志。你看什么问题你都是错的，你懂了吗？就像你的眼睛，你眼睛上已经充满了灰尘了，对不对啊？你戴着你眼睛只要继续看这个世界，你能看得清楚吗？你永远都看错了，我跟你讲，因为你的镜片上已经什么污秽不堪了，所以你看到的永远都是这个世界怎么累，所以你就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污秽的，所以你不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你一定看不到希望的。所以就是什么，父神的旨意很重要。我同时听到，其实基督徒要确认父神，因为生命到一个境界，刚开始信主你肯定没办法的，头痛一头，脚痛什么一脚，你只能看到片面，井底之蛙是正常的，因为刚信主嘛。看圣经你都是看一点点细节，看一个片面，看一部分，看一卷书而已。但是随着你在主里面的年长日久，你应该被培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懂得从宏观的角度，从上帝永恒的旨意再来看救赎的历史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正确的看见。否则你永远沉留在一个阿弥念主也好，人本也好，你虽然否定阿弥，你是改革宗也好，你还是会让你自己陷入一个人本的一个信仰里面，不容易。但是这个不是靠你的神学知识，靠你的年龄增长，靠你的生活阅历，这都不可能改变你的。什么改变你？上帝全备的真理透过圣灵来改变更新你，一定要求主。所以你跟着我查经，我希望你带到什么，一定要从我们没办法一开始是微观一点的，没办法，有恩典有真理，恩典是微观的，是上帝在你身上成就的点点滴滴你感受到了，但是神要把你借着真理的喂养，从一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立体空间，把你带到一个有真理，这个真理是全备的真理，不是你把它读的残缺的真理，不是以偏概全的真理，不是按照你的理性所设计的想望的一个真理的系统，乃是从上帝来的一个完美的永恒的谕旨。你知道吗？就叫战略家。上帝已经把你带到什么，那个就是每次打仗你是那个元帅，元帅你跟你的所有的将领开会的时候，你要打开你的地图，打开你的战略方针，让大家都清楚，然后才能进入到里面具体的战争里面去，否则你就麻烦了，你想到哪打到哪，你就是肯定是你心再好没有用。为什么呢？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你没有一个整体的战略计划方针，我或者我不明白你作为一个元帅的战略方针，我就去为你打仗，我也想为你打，我也为你赢，但是可不可能呢？我跟你讲哈，我今天早上跟孩子们分享就什么到什么程度呢？你古代我们打仗还是什么拿着兵器，对不对？真刀真枪干，有本事把我打死，有没有本事我被打死，我认。古代是这样的，对不对？古代是赤手空拳，来我们就比武。要么我们就拿着什么长矛大刀，来你砍我砍你，有本事古代就这样打的，对不对？先进去战场，对不对？啊，好了，到了清朝呢，你也为
主人仗打仗，一句仗，义和团运动，铁和义和团运动，咱们来，看会战争，来呀、啊！你好拳好腿，但愿你在我面前跳，你空军跟头上没有速度没问题，720米高宽，我都佩服你，但是我有枪来啊，跳！你跑到我这，你的拳再来，离我不到，你就要没有碰到我1000米吗？干掉，你没有用。对不对？好，你再来呢？我有足够的军舰，我有大炮，有没有用啊？后来发现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啊？一个火箭那就把你搞掉了，对不对？再到一分钟呢？你今天再厉害，你说我们这个团里挨起来哇战壕，怎么防御敌人的真弹？我们高兴的很，我们要努力这些敌人。结果呢，他不让你怎么死，一颗榴弹过来，爆掉，连房子带人都不见了。你在哪？你不知道你怎么死。活不见人，死不什么，死不见尸，对不对？连骸骨都没有，连个血都看不到，你知道吗？杀人流血，你看到杀人流血，杀人连血都看不到，你就不见了。我就跟孩子们讲，连罪恶可以都不厉害，所谓的人的智商发展到一个程度，很可怕，可怕到什么呢？杀人不灭你，会把你自己灭掉，你的罪恶是把你吞噬掉。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对真理的领受啊，你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我爸妈把他带到一个，一定大家会觉得你很奇怪，那是偏激的，为什么要强调你的圣经立场呢？你这个立场太重要了，是生命验证出来一个真理的一个方向呢。你一定要有上帝的宏观，上帝永恒的旨意，这绝对不能动摇。你连这个都开始有失扣了，有瑕疵了，你再去理解所有的神学，你都会有问题，懂了吗？所以你要对上帝这个永恒的预旨，透过整本圣经，你就把它总结到一个高度上来，你就开始有个目光。好，这个目光之后呢，知道吗？好，那我再按照好进入什么细节了，知道吗？叫旧约的预备。那来到旧约，你怎么看圣经？看旧约，关键看不到里头。再看新约，对不对？好，上帝的永恒的预旨到什么？旧约预备到基督的什么救赎，对不对？第三个基督就来了。那基督就来，你不懂旧约，你把基督当成偶然事件就麻烦了。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个弥赛亚，应许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徒，完全按照旧约里面那个。但是，如果你旧约没有抓到核心，你会做乱的。你会把旧约做什么？变成一个律法主义的，变成犹太教，变成什么？天主教，你会变成这样奇形怪状的宗教，而且又是跟基督有关系的宗教。所以你看看天主教，他什么？他强调旧约，犹太教更是旧约的旧约，他坚守旧约，摩西五经是他灵魂的灵魂，但他没有知道圣经本身的意思，他不懂圣经，所以你跟犹太人讲，你不懂圣经，他会笑话你，我不懂圣经，我不懂，你们都不懂，那这他不懂，因为他懂。摩西五经，但他没有明白里面的经义，所以呢，所以旧的预备到耶稣的救赎，这个是完美的。这个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什么？圣灵工作。哎，所以很多灵恩派为什么把圣灵都错了呢？我觉得圣灵降临到底什么意思啊？你搞不懂啊！圣灵欢迎降临，欢迎每天都欢迎你圣灵降临，圣灵欢迎，圣灵早已经降临了，五旬节已经什么？圣灵没有五旬之前有没有圣灵呢？当然有了啊，只不过不同。以前的圣灵的存在是个人性的存在，当然到五旬节开始，圣灵的教会性的存在、团结性存在，这个是伟大的一个开始。所以你把分出来，分你又搞乱了。
是啊，
圣灵欢迎你降临啊！对，圣灵对每个人呢、啊、是个人性的降临。你没信主，圣灵还没降临在你身上；一信主，圣灵就从圣灵，从这里才信主，就这么简单。所以大卫有圣灵，摩西时代有圣灵呢，对不对？然后什么亚当也有圣灵啊，也有圣灵拯救他，对不对？都有圣灵的名单，那个人的名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五旬节是圣灵团体性的教会的存在开始，圣灵的工作就开始。所以你千万不要搞了，不能搞，讲不到点上，就因为有圣灵了，开玩笑。约瑟能够悔改，是圣灵的工作吗？约瑟看到哥哥们悔改，都是圣灵的工作吗？都是圣灵的工作。好，这是 第四个很重要阶段，你不能够第四五个阶段嘛，是使徒的什么根基？那你要什么人？使徒时代初代教会的建立，使徒所写的书信是有权威的，你不能断了吗？你不能断。字面看书信，那些书信里面跟福音书有点矛盾，跟旧约有点矛盾，那一定要去解开的。你不能用你的理性去解，一起强解的话就很麻烦。要有线索的。好了，那你到了吗？到了今天你这个使徒的根基之后，叫支分人吗？
兴起，
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人还意识不到，支分的兴起真的不是人做的。请你再去想一想，你公开挑战过使徒权柄的人，你公开挑战过到后来长老权柄的人，你公开挑战过你的牧者权柄的人，你一定一听不如一听。无论你觉得你有多么有道理，是那个牧者确实有问题，那个牧者确实也有缺陷，也有他的瑕疵，没问题。但你试试看，我跟你讲啊，为什么你要记得，只要你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我讲你不是因为绝对真理的缘故你离开教会，只要你不是因为绝对因为真理的缘故，你无论你找什么合法的理由，当然我们说的，当然说这里包括什么，当然你是客观的有区域的改变嘛，你因为我讲的是什么，只要你是因为个人的原因跟你的原来的教会牧师长老有产生分就像分裂的话，我用分裂这个词比较明显啊，除非你因为真理跟你家庭搬家到一个区域导致和平的离开，这不叫是没有问题嘛，你好好教会对不对？或者是这要是非正常手段你离开你原来教会，随便的跟你的牧者长老分裂的话，你一定不如无论你怎么样，伤害是保证，你伤害没有，但一定是什么？没有办法，那个什么，建立一个更正确的信仰去，你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我走上坡路，你要走，你走上坡路，大家走什么？下坡路，这是关键。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你要明白，所有的这个上帝带领的每一步都是绝对天衣无缝的，你知道吗？这一代人看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问题，没有问题，因为你不懂从神的永恒的旨意来。从神的永恒之间来看，看这些东西，这样发生每件事情，你就懂得有属灵的眼光。但你知道吗？我们人太诡诈了，同学们。无论你是谁，只要你人身上生命发生一件事情，只要你从神的角度看，你必须从人的角度看；只要你从人的角度看，你就心里产生苦毒、抱怨、消极的态度和目光。而这种东西会让你心里存留，存留会慢慢的会让你吞噬掉你的，会让你在很多一系列的问题，知道你没有。知道你会改，否则你心里面一定有怨言，有不满，有抱怨，然后你想到那件事咬牙切齿，想到那个人你会心里就开始不舒服，这也会有，但在那件事继续存留下去，你就慢慢吞噬掉了，慢慢的，那你自己变成什么人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懂得从整个的真理的角度来看你的什么人生。其实我跟你讲啊，很多东西就真的不算什么。都只不过是在上帝带领当中的一个插曲，上帝给带领那个人生的一个经历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无怨无悔，你只要懊悔你犯的罪就好了。你错了就错了，对了就对了，荣耀归给神。错了就懊悔你的，生出没有后悔的什么懊悔来，悔改你的罪，你的人生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是需要主的带领，你的人生境界被提高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是第二课我们要讲到的。所以第二课很重要，我很喜欢这个课程里面的第二课，好，就关于教会的建立过程，也是一个，这个是历史，是超越的，它不是讲一个救赎史而已，也不是讲一个创造史而已，它是上帝的历史，从创世以前的预旨到基督再来，是一个完美的历史。谁在带领的？上帝带领的历史，有超时空的，有在时空里的，有将来又是什么在永恒里的，这些都是上帝的带领。好，这第二个，第三个讲到，哎，开始具体到什么？开始慢慢的讲到教会的使命和什么
特征，就开始具体的上帝就活化在我们眼前了，就把上帝这个第一个第二个是总体的战略方针，一个总体的看见，从第二三个来说呢，给你教会使命与特征，这是在时空里的宇宙性教会，对不对？我们教会有三大使命啊，三大使命啊，为神多见证，与撒旦什么魔鬼撒旦征战，属灵征战。第三呢，成为人门徒的什么管道。但是是这一些人，对有对教会，其实给带来不止对信主的人带来祝福，其实教会也给这个不信主的世界带来祝福。可惜的是，就是这样的前提下，罪恶仍然使人悖逆。人人在罪恶里面不断沉沦，上帝的命定就是这样，让我们看到了，只要上帝不插手，只要上帝不怜悯你，只要上帝不拯救你，你一定灭亡，就那么简单。也让你看到罪真是可怕的，没有问题的，上帝出手在你身上拯救你了，你蒙恩了，你很幸运，上帝不出手在你身上，你一定死定，这是上帝他伟大的作为，这个他的公义跟圣洁在你身上实行审判。好，所以呢，这是第二课里面当然讲到教会的三大使命，我们讲到三大什么特征，对不对？哪三大特征？圣洁、
合
一、权柄，这是上帝所来的三个大的一个特征。所以这是要的。好，从第四章开始呢，讲到地方教会的什么建立，到第四课。哎，地方教会建立，我跟你讲，他对他不讲地方，马上讲地方教会的具体的形状的。他讲地方教会讲，在这个时期内的地方教会有公平的地方，普世教会是什么？是超越时空的，从第一个亚当夏娃到最后人类最后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组成的一个叫普世什么？教会上的宇宙性教会，它超越时空的，但是在有时空里面，在时间和空间里面超越时空，听懂这句话没有？上帝永恒只是绝对超越时空的，但是宇宙性教会超越在时空里面超越时空的，就它受时空的限制，但是就在超越时空，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被救的人到人类最后一个得救的人，他是整体的。好，现在讲地方教会的建立呢，它在有限的时空里面的，这个讲什么意思呢？就在现在不同的地方教会有共性，这是第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什么？这就在什么？在第四课哈，第四课讲地方教会的建立是讲什么？是讲在当时这个比如使徒时代的地方教会，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地方教会。所以呢，也就你说呢？说我们天主教会这个时代的地方教会就是其中一个什么地方教会，对不对？是不是现在这个时代有多少地方教会啊？很多吧。所以我们讲是这个时期内的地方教会，还有它的共同的公平，就大家知道它赐给地方教会的恩赐是什么，知道吗？它赐给这个时代也好，每个时代的地方教会的恩赐是什么，这是共同使用，不是只你这一个教会来讲，是讲比如在史书时代做的地方教会，比如在中世纪时代做的地方教会，比如现在到现在这个时代做的地方教会，它这个现在地方教会的恩赐是什么？好，我们再往前推，我们先不避免我们搞出复杂，比如说在史书时代，在初代教会，神赐给初代教会地方教会的恩赐是什么？有五个恩赐的人，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啊，避免大家可能在初代教会神赐给地方教会的共同的恩赐是五个，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好，到第二步说，当圣灵正典完成之后，从初代教会结束之后，新一代的教会地方教会兴起，请问在那个时代前四个地方教会更自由有几种的呢？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什么
教
师，
对吧？那过去教师能不能分开无所谓，我讲的那不是要强调这个牧师跟教师不一定是绝对能分开的，对不对？那至少在至少使徒先知我们就接触了，对不对？现在教会我们现在普遍在建立地方教会嘛，就首先传福音的，你不传福音怎么建立教会呢？啊，传福音之后呢，叫什么？需要职分，叫谁？牧师或者长老，这就是从人不同的角度来讲的。那你叫什么？有教地方教会的职分。好，这就是来到第五课，第五课就呢就来到微观的了。在微观里面呢，就是地方教叫地方教会的组织里面，对不对？好了，下面就给我们说一个具体的地方教会，那你要成为一个合乎圣经规范的地方教会，那样吗？你要选一个什么牧师跟长老？啊，那就是为代表的属灵效力，还代表什么支持？支持施工类的。所以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它前提在它好像有牧师长老监督这个代表的一个属灵权柄的，也有另外一个就是代表服事类的执事类的施工。所以有长老跟执事，所以一个地方教会就要有这两个组织的那种表现。这就是什么？到了第五章，好，到了第六章讲到接纳的原则。哎，那你作为长老跟就要面对了吗？你作为教会的长老，代表教会全体的这长老们，那你干嘛？教会应该接纳什么人？不应该接纳什么人？你要做决定的吗？哎，这个不是。感谢主，上帝都做了，那上帝是做了，但我们上帝也要交出给，既然前决定做长老，做教会的长老会，那你就要有一些你的从圣经所领受出来的你的立场，不同的人立场不一样，所以这个你看，圣经要教导我们什么？教会应该接纳什么样的人，不应该接纳什么样的人，你要搞清楚，对不对？好，不接纳的人你应该怎么处理？那就真的就有了。当有点在教会里面搞事情的时候，到底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你要搞清楚，对不对？里面的人民内部矛盾怎么处理？里面的敌我矛盾怎么处理？懂了吗？你就是你作为长老，你们必须要会处理的，是不是？不处理就搞乱了，该接纳的不接纳，不该接纳你接纳了就完了，这个叫做乌烟瘴气的，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就是这样的吗？好，这就是到了第六课叫接纳的原则，这就是应运而生的什么？就是你这个地方教会，你该接纳什么人，不该接纳什么人。你不能接纳的，不该接纳的，你要接纳的，应该接纳的。那你不该接纳的，你怎么去面对？你该接纳的，应该怎么去接纳？所以这就是在第六课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好了，那既然那我好了，下面又开始到了第什么接纳啊？希望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了，那至少我们该接纳就接纳了。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呢？怎么彼此配搭服侍呢？这就是吧？这就是我们上面讲的恩赐的应用。恩赐应用什么概念呢？哎，我大家要记得啊，我跟你讲啊，哎，我使用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概念？我希望能够看到，我可以把它合起来跟你讲每一个的内容。我根本不用看，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你看，当然是你通过很多年对没错，当然我要带着你学习，你们要成日程，现在要看一点点学，再过两年你也能够什么，就是哇，这真无论你的骨子里面，这真理的应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什么概念？就是恩赐用里面有两种恩赐，对不对？我们把它归成哪两大类的恩赐啊？第一类的恩赐叫什么？叫能力的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给我们的恩赐。那些恩赐我们认为在圣经课里面完全在最后基本上什么终止，叫能力性的恩赐。那些能力恩赐呢，它有没有？有过，这个真是真实的。使徒有没有？都有。但今天有没有？今天大部分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说圣经证明没有完全。这些恩赐为什么？那些恩赐的存在是不是为了证明他们所传的道？你怎么知道这个古人写圣经是有权威的呢？你怎么知道他当时写的圣经是我们今天承认的呢？因为当时有神迹奇事，有各种异能，有各种特别的事在他身上发生过，证明他们写的圣经是有权威的，有上帝亲自在他们印证过来的，懂了吗？那我们先看写的圣经，我们读圣经。但当圣经正典完成之后，你不再依靠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必备的经历的这个阶段是没问题的，但是现在已经什么最宝贵的真道已经全备了，现在我们只能依靠神的真理来判断一切的事情。今天早上我领到保罗到了那个岛上，对不对？一条渡水突然咬了他，对不对？那土人说这个人啊犯了多恶，结果呢上天都不是死，都没放过他，就他马上死了。结果他说没死，没死就把他当成神来拜。为什么？又在我那个脚这条渡水一咬你就死定了。哇，他这个还他这个神，所以保罗不要拜我，不是因为我现在是耶和华神保护我的，对不对？但这样的人什么是带着什么锁链的，两个人一个床上人都得救了，对不对？借着什么土人又被他救了，对不对？但他还带着土人到罗马城，还是个囚犯。什么人不能手铐手铐拿掉呢？还是让他带着锁链。然后呢到哪里？到罗马城之后，哎，他没有做跟其他人一样，就罗马人就派一个兵丁看着他，跟他一起租个房子住，那你得传福音，建立上帝的道。结果怎么样？在罗马城坐在看望那个犹太人，毕竟犹太同胞嘛，还是很有名的人物，见见面。但保罗跟他们讲的道，他们信了吗？就去地盘去。有人不听保罗的传讲的耶稣基督，就在罗马待了两年之久，反而是外邦人更多的接受他所传讲的，犹太人基本上大部分拒绝保罗传讲的福音。所以保罗最后又是说引用了以赛亚的预言，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会跟我来就叫什么生命盖棺定论。其实经常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领受和亚述也是讲的神对一般以色列盖棺定论，我不会再拯救他们，我让他们灭亡。保罗这里常常正好有时候让这帮人灭亡，为什么？神的公义，神的圣洁。所以我们要明白概念呢，所以这个能言能字呢是什么？是要证明这些人所写的神是有权威的，就当时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有可能异能随着他们，再加上圣经里面完成还有很多什么真理要写出来，有预言，这个启示录还没写出来，彼得前后书没写出来，约翰一书二十三没写出来，所以呢还有很多的预言性的恩赐在发挥，还有什么知识的言语在出来，还有什么还有异民也好，异民感鬼也好，还有各种的特别的能力性恩赐是在使徒们身上显明出来，在初代教会的信徒上显明出来。但是大家知道第二种恩赐什么恩赐？叫什么恩赐？叫生命恩赐，是罗马时代的恩赐。那七种恩赐是今天叫普遍可以使用的恩赐，这一定要分出来，不然的话你讲不断理还乱。你把圣经这里给你都本来圣经说的到你的脑里就搅成浆糊了，知道吗？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道牧师有教师，这是恩赐，这人为本的恩赐，以人为主体的恩赐，对不对？那么到了跟着前书下一章又有恩赐，现在圣经这几亿分给个人恩赐，这个恩赐到底怎么回事呢？搞灵恩派的人使劲追求，使劲追求。一部分说恩赐是人，这里说恩赐就是一种能力。到了罗马书又讲恩赐，下来又讲恩赐，这个恩赐又是什么呢？所以很多人经常把它搅在一起，经常搅在一起。哎呀，那个教会里的作用。哎，引手书的这个跟你说前下一章的这个罗马下一章恩赐搅在一起，反正大家自由发挥吧。好了，就乱了。但是我们很清楚说，罗马书第十二章叫生命的恩赐，那是当生命正念完成之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教会里普遍使用的恩赐，你一定没有。但是主拣选的人，你一定有这个七种恩赐里面至少一种恩赐，你可以就使用。大家互为肢体，彼此配搭，彼此的扬长避短，就成为一个肢体，互相互为肢体，共造建造基督的身体。好，这是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是第七个哈，第一个呢就是恩赐的应用里面，大家应该明白。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特别的一些看法，什么呢？就是我们认为在跟前书十二章里的恩赐，在十三章里面说，真正的完全的来到，这些东西都必归什么？终必停止了。那个完全的来到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基督再来，
我们认为那个是很大的漏洞。如果你认为基督再来才是你的话，那今天我们教会就很难了，懂了吗？那我今天有新启示，你要不要听啊？你说说听不对啊，那么因为基督再来他没有的，基督再来之前都应该有啊，所以你为什么不听呢、啊？那你麻烦整本圣经的权威性就被你动摇了，知道吗？就觉得整本圣经的权威性就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今天，因为这要就你这个基督还没有再来，你就应该有新启示，这要有新预言，有新知识，那你为什么不听？我说现在谁打断我跟你说话了？你听不听？那你麻烦了，总是没办法的。但我说我不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圣经证明完全就没有，所以谁敢说还有一个新启示？一个新语言，一个新知识，跟圣经同等重要的，甚至比圣经还重要，除了跟圣经同等的，你能不能接受？不能。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圣经证明完成之后，这个东西不再有，懂了吗？简单明了，是人把它搞成了，其实你的真理的剪不断理还乱，这都是取决于你的真理的理解是很清晰。我跟你讲啊，我再跟你讲，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你是不是在去读神学？我是需要读神学，读神学是很好的一个需要过程，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懂了吗？重要的是什么？你自己要去继续的不断的领受圣经的真理，学习真理，透过神学做也好，透过你侍奉的经历做也好，透过你每次查经学也好，透过你生命里面的圣灵亲近到你，从圣经里面，但是你一定要谦卑，因为你一个人才能犯错误。一个人很容易把圣经理解偏掉，所以你既要有学习，又要了解。所以那么这是第八课第七课的恩赐应用这部分很重要啊。今天我们把前面复习，我稍微跟大家复习多一点，为什么呢？我发现我们什么呢？我们学到哪忘到哪，那就没有意义。或者学了大概的每个点有八个点，我记得七个点就够了，恰全部为用你那个一个满点啊，去攻击你。我们今天学习，我喜欢投入你的心思里面，好好的把你实践了学的内容好好存积在心，然后在我们生命去应用它，这个是很有趣。好，今天我们来看第八章，就来到第八章教会的聚会，我们来看看，哎，这个很重要了。所以教会的聚会里面正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停止什么聚会，好像停止光了的人呢？聚会的阶段为什么那么重要呢？来，请谢弟兄读一下前言部分。
好，第八章教会的聚会，由现在开始将谈论教会的各种活动。教会应该有哪些活动呢？首先，先要看教会的功能是什么，再来决定它的活动。说到教会的功能，可以参考《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该节说到初代教会的情形，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从这节看见教会在进行着敬拜、祷告、学习真理和交通。敬拜、祷告、学习真理和交通是教会的四大功能，加上传福音的功能，总共五项，是教会五个主要的功能。教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发挥这五项功能而有的。教会尊重这五项功能去安排一切的活动，有的聚会是以外，有的是聚会以外的。例如教会的祷告可以发动信徒同时在不同的地点为一件事祷告，又如学习真理可以鼓励信徒在同一个时期读同一本书，又如交通可以用私下看望或金钱奉献的方式。教会活动又有很重要的部分是在教会里，是教会中进行的，或者说教会同工们是针对教会的各种功能来安排各种聚会的。关于教会的活动细节，在后几章的讨论。本章先就教会的聚会和一般性的讨论。
看到没有？好，所以呢，这里面很好，我觉得他总结的非常好啊。所以教会他总结出五个大的功能哈。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是敬拜。大家说敬拜，所以为什么教会很看重？其实，基督徒敬拜是什么？基督徒敬拜生活是一天有多长时间？这敬拜生活有多少啊？其实二十四小时的敬拜，我们有拜的什么呢？睡觉敬拜，起床敬拜， 起诉敬拜神，早餐敬拜神，走路上班路上敬拜神，祷跟祷会敬拜神，工作敬拜神，睡午觉敬拜神，奉献敬拜神，有金钱的奉献敬拜神，服侍敬拜神，帮助穷人敬拜神，去打球敬拜神。基础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敬拜是基督徒一生生活的常态。只不过呢，我们会增加一些特殊性，说，哎，现在什么礼拜天要读什么，就是很重要的敬拜。哎，小组查经也是一种敬拜，这个是一种团结的敬拜。这个他就讲了，这敬拜第二呢是什么？什么？祷告。大家在追求，经常说你要怎么祷告？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还有什么？学习真理就是教训，这也是不能停的。但不过呢，现在我们查经有特别的学习，还有在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交通，弟兄姐妹的交通。还有呢，当然他的就是听到的传福音，也有传福音。所以在呢，教会这聚会有五大重要这方面的内容哈，就是你要围绕什么敬拜、祷告或者学习真理，对不对？交通还有什么传福音？教会的聚会就是。因为要围绕这五个大的方面来运作的。好，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看聚会的重要性。啊，请童子妹。
神亲下吩咐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聚会都是信徒的灵命和教会的建造，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至少有三个理由，以聚会。能保守我们的信心，希伯来书特别是为那些受苦的信徒写的，勉励他们在苦难中继续坚持从前的信心。到了13:25，已经把大部分的道理说完之后，作者在结论中提出，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因为聚会确实能够保守各个信徒的信心。聚会不只是为了听道理，保守个人的信心也是聚会的重要功能。人不能聚会而只是自己追求，很容易受到各样的诱惑而跌倒。即使一个人已经熟读圣经，明白各样的真理，也是在聚会中不常学到新的道理，当他身在聚会当中，他的信心仍会因此蒙保守。
好，所以大家很多人把聚会这样呢，很多人把聚会只当什么？只是当个听真理的一个机会。说，哎呀，我去聚会，这个我都听过了，我学过几遍了，我还去听吗？这个这是有，但不是聚会的唯一目的，知道吗？最终是敬拜，你有一个敬拜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什么领受上的话语，说你不要把圣经的话语当成一个知识，我学过这个知识，这知识我都掌握了，我都听过几年了，我不需要去，你搞错了，这里是流动性的，它是线性的，线性什么？就是它是完全推动的，这里是活的，它不是那什么圣经我都读过20遍了，那我还用读吗？你好厉害，你不用读了。摩西在不少天里面，在埃及的尼罗河里面，我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在谈起来讲就不一样了。摩西为什么会在不少天里？到底谁在看顾他？谁把他从水里救出来？法老王的女儿吗？米利安吗？他的母亲吗？都不是。你知道吗？所以每次真理的学习，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死的一个命题，当成一个僵化的知识来了解。那就说早就听说过了，圣经我早就知道，上帝创造天地了。你再去想又不一样，你每次都不一样。我就是告诉你，圣经是神的话，甘心读着告诉你，记定了，圣经是神的话，你直接记得哈。哎，过了5年，记定了，圣经神的话哈，可能你的境界又一样了。再过10年呢？圣经神的话语，在你的概念里又一样了。同样的一句话，在你的生命不同阶段，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
你的认识还是不一样，对不对？甘一主说神创造天地，感谢阿们。经过五年，五年之后真是神创造天地，阿们。再过10年，神创造天地，你还是一样的听听见吗？那奇怪了，对不对啊？同样的那句话，那你听见不见了？不一样，不一样，知道吗？所以大家要明白，这是关于什么？就是经过什么保守我们的信心很重要哈。为什么说不可停止聚会呢？因为你一不停止，你一停止聚会，你的信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好，我们来看，来，请倩姐帮我们读一下第二点。
嗯，第二点，聚会中有神特别的同在，神无所不在，没有什么地方是神去不到的。我们所说的神的同在，并不是指神在三度空间中在我们的旁边，某人没有神的同在，也不是指神不在地球上哪人所在的地点。神的同在是指与神的交通没有阻隔，是针对属灵的警戒而言的。在神所赐各样的福分中，神的同在是最宝贵的，因为有神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与主的交通没有隔绝阻隔，神的力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神的话也会临到我们，成为引导我们行路的光，圣灵也会运行在我们里面，不断更新变化我们，使我们更加属灵。信徒在属灵光景正常时，也很少是与神完全没有间隔的，何况魔鬼还在我们的四维不断搅扰，以致我们与神的交通不完全顺畅。马太福音18:20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就是说，在聚会中间，神应许会叫我们与他的交通更顺畅，圣灵会做更强烈的工作，比我们自己追求时更胜。常聚会的人有更多机会经历神特别的同在，就更容易长进，这就是需要聚会的另一个理由。
好，这个很好。所以呢，大家知道神的同在是最重要，对不对？我们说神有两种同在，你要记得哈，神跟你个人性的同在是没有关系的哈，很多人把这个等同，反正我在哪里神都有同在，这话是没错的。你是基督徒，神一定跟你同在，没错。但是神还有什么团契性的同在，叫教会性的同在，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什么
中
间。这个同在你羡慕不羡慕？有神与我个人同在了，那当然你在家也，你在那就是神跟你同在，这没有问题的。现在我们是讲聚会的时候，是神有两三个人聚会走在我们中间，特别是老李家教说，看到我站在门外什么，叩门，我进到有听到我叩门的，我进到他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什么坐席，对不对？那个也是讲神的教会性同在。有老李家教会，他们不冷什么，不是主已经在那个教会性的同在里边，他已经失去了教会性的同在的那个状态。但是呢，仍然主也是告诉高底下教会，你悔改，主就会什么，再次回到那个教会的同在。但是你说主跟这个教会的每个信徒同不同呢？还是同在的，懂了吗？一定要把它搞清楚哈。那我们说，哎，既然神跟我同在，神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神跟你同在了，没有问题。那我们在一起是不是跟神的同在了呢？也不一定，好吗？如果我们一般在一起，你想你的事情，我想我的，我怎么告诉你，怎么告诉我，看你有没有同在？虽然这你是基督徒，我心里想有点邪念，这个邪念是想要对付你，没错，但是你还是有神的个人同在的，甚至还是跟你个人同在的，但是全团体同在就没有了。你说这是矛盾的嘛？这个你又超越理性的，对吧？我们你心里有圣灵。你心里有圣灵，你心里有圣灵，你心里有圣灵，都有圣灵跟你跟，那我们所有这个圣灵同在的这些个人们，我们合在一起，就一定有神的同在的，是不是 ？No， 不对，不对，那这个是不合理性的，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个人，我们合在一起，不是更圣灵同在了吗？人多什么？力量大吗？不一定，懂了吗？人的比力量大吗？
好像不是哦，人比鬼大，这个人多鬼变大，你懂了吗？所以关键是什么？是你的心灵诚实的问题嘛，懂了吗？所以说日本人说一个人比较力量小，两个日本人在一起什么越来越厉害，三个日本人在一起就什么变成龙。中国人呢，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变条虫了，就反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团队合作，他只能互相产生内耗嘛。产生内耗的时候，你这个团队变成什么？是伤痕什么累累的？哪里是团队啊？这个比所以有人说干脆我不去了，我自己干好了。就你自己干，对，你自己干呢，有自己干的局限性啊。但是你发现呢，跟有谁在一起干活，你好痛苦啊，还不如我自己干，真的是不是？但是有时候你成天一个人干的时候又不行了，你又孤单了，你又觉得不行了，要跟其他希望有点干。但干呢，就是发现，我现在没有任何人说我离婚，结婚不了离婚，没有人说我结婚不了离婚，对不对？没有人这样想法，对不对？基本上。除非你跟他人目的就不纯，除非了看他的财产或者看他的身份的实际关系，对。但我现在没有一点说我结婚是为了离婚的，肯定不是。但我没发现，我原来说两个人比一个人好，结果发现结婚了发现两个人不如一个人好，懂了吗？就觉得最心烦，就觉得最心烦。我们其实你说人渴望友谊，但又害怕有友谊，因为发现友谊在这没有友谊反而伤害了，我还不如什么，我还不要这个友谊。人就是在这个纠结，就是人最心嘛，好，就是怜悯哈。所以这么呢，就是聚会东西特别有神的同伴呢。就像每次我以前带我女儿哈，每次去超市了哈，哎，买了一套，我也等于我会买一种东西给她哈，买了给她。爸，我还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等我再不买呀，他生气了，我不走，你不走啊？你是爸爸的同伴对不对？那我把你丢到你，我走了啊。那我问你，到底爸爸重要还是爸爸给你买的东西更重要？对不对？
你爸爸太坏了。
所以呢，你要爸爸还是要东西？你搞清楚看，有爸爸这东西我将来都可以，你需要的都买给你。但是你把爸爸没有的时候，你想要东西没有了，人家懂得什么更重要？爸爸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爸爸不是不可以买给你，他可以买给你。昨天晚上我在家，我妻子告诉你，哎，我因为我就像你女朋友，你看到了吗？我的女朋友是个小男孩，知道吗？我有个女朋友小男孩。所以呢，我以为我妻子孩子们也是帮我买的，说没有，你自己买的哦，是吗？我就问，是我女儿的同学吗？她喜欢什么？喜欢。好，昨天晚上我回家买了，我就买在手机上买，买了就准备好，或者时间来不及了，买了个，结果呢，我小女儿说，爹地，这两天买那东西呢，买一送一就好了，什么意思呢？送那东西给我吧。不要，到那边去买哈。他说：“带你看看那个卖的那个是买一送一的，我什么意思？你买给他的，就送一个再给我不就行了吗？啊，我没关系了，你喜欢什么，再带你送一个礼物给你，没事的。这两天我送一个礼物给你啊。结果妈咪就告诉我了，哎，他告诉我那个男孩喜欢什么礼物，我女儿，我就买一个给那男孩，就没有买一送一。结果呢，妈妈偷偷跟我说，你小女儿现在想要一个东西，我买给她，我最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她。结果呢，妈咪跟我说，那不行，二姐还想要一个礼物，什么礼物？”就告诉我了，拼，我也买给他，那就这样的嘛，就是在昨天晚上在家里面，我星期一在家嘛，吃饭灵修，灵完之后呢，跟孩子们哦，这个买礼物，买完礼物，再跟我岳父，因为昨天本来很冷，我去岳父那边跟他谈一点事情，就最后鬼子显示说冷了哈，就微信语音，就微信语音了，我跟鬼子，然后他老爸老妈在那边，我们在那边语音就通了半小时的话。再把一些事情谈一谈，就是真实的这个关系什么，就发现这个同在很重要，你知道吗？同在，其实同在是最宝贵的部分。当我看起来我们是愚蠢的，你知道吗？看他是哪一方，水本求末，知道吗？你把，我知道人愚蠢跟聪明的区别是什么？聪明是，他把重要的当重要的，
同在。
啊，重要的什么叫重要，什么次要的，什么主要次要的，他搞得很清楚，按这个次是对的，他就优先做就对的。愚蠢人是什么人呢？就把不重要的当重要的吧，重要的当不重要的，把主要的当做次要的吧，次要的当做主要的，这就是你就愚蠢了，就这么简单。没有像我们那么傻的一个人，我一定要一定不要什么，你不会那么蠢的，知道吗？
一般人到一个成年人说，我一定要，我就要求我就不要你了。不是的，他把这个主次给搞颠倒，或者把优先秩序给搞反了之后呢，你就开始越来越蠢了，就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呢，大家说主的同在是更重要的。来，请阿涛对一下第三。
嗯，第三，个肢体能在智慧中尽功用，一个信徒无论有多少经历，有多少恩赐，若是不在团体中间分享，就失去他领受恩典的原意。就像一个人的手腕很有力，却不用来帮助其他部分，而任凭其他部分失用，则它本身有力的意义也不大。许多的恩赐是在智慧中才容易显明的，若是没有智慧，私下的交通所能做成的事工其实有限，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智慧。
好，看到没有，这个聚会中各个肢体发挥它彼此什么功用，这个是要注意的。在聚会中，所以叫什么呢？他的功用是我鼻子现在比我们灵，哎，灵敏一点，闻到这个米的香味啊，做饭的香味哈、啊，当然我们也闻到了，不过没出而已。好了，这就是不同的功用哈。好了，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是在聚会中，你看彼此功用就来了哈。你跟我来，这是彼此的支持呀、啊，怎么彼此的就是什么能够发挥肢体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聚会的安排。来，请戴姊妹来。
啊，聚会的安排，各教会当有哪些聚会，可由当地负较多责任的同工商议决定。聚会的时间、地点也可以自行安排，但教会的惯例是在新十一有聚会，理由见第十章。在安排聚会时，最重要的是决定聚会的内容、方式与对象。聚会的内容是考虑上述教会的功能而决定的。例如，为了达到敬拜功能，可以安排唱诗歌；为了达到祷告的功能，可以安排祷告；为了使人学习真理，可以安排人讲道或查经；为了使信徒有智慧彼此交通，可以在聚会中安排一段时间给人做见证等等。这些内容可以安排在一个聚会中，但由于时间或其他方面的限制，各功能未必能在一个聚会当中全部发挥出来。于是教会可以安排各种性质不同的聚会，例如有的聚会以祷告为主，有的聚会以查经为主，有的聚会以传福音为主等等。至于方式，只要考虑圣经所提关于聚会的原则，以及一般会众的程度、背景。例如，有些教会在祷告时习惯用同声祷告，有些教会习惯轮流祷告，有些则由一个人带领祷告。在教导方面，有些教会习惯用讲道的方式，有些则习惯查经。查经的方式是由一个人讲，或是大家交通，内容是查一卷书、查圣经人物或专题，又各有不同。总之，对大家是有益的方式就是好的，但教会也应该偶尔尝试用别的方式查看圣灵的带领。关于对象，教会有时需要顾及各个不同背景的人的特殊需要，要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的聚会。例如，对于儿童，未必能了解针对大人的讲的道，就可以另外安排儿童聚会，也可以单为老人安排聚会。这是考虑年龄的特殊性。教会也可以单为弟兄或者姐妹另外安排聚会，以顾及性别的特殊性，就可以 招聚住在同一区域的会友，以便更深入的交通。这是考虑区域的方便，又可以把从事同一个职业的信徒聚集起来，例如学生、老师、工人等等，使这些人能彼此扶持，共同面对工作上的难处，又可以按属灵生命的层次而安排适合各层次的教导性聚会。这些聚会可以称为非教会性聚会，表示参加的对象不是全教会。非教会性聚会可以发挥教会性聚会所不易发挥的功能，但他们不能取代教会性的聚会。教会应该经常有为全教会预备的聚会，各个不同的背景的会友也应该有彼此交通、一同敬拜的聚会，这才真能像一个家，才能落实肢体的生活。
好，所以这聚会的形式，这个我们就说应该尽可能，当然这个教会来说，你在尽可能多元化是没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比如从生命角度叫出信的，或者慕道的，或者是洗礼的，或者新成员委身的学习，当然都有。然后也有查经的，有什么主题式的，那都没有关系。或者我们叫有姊妹团契，有青少年团契，有老师团契，也有老师家长的在一起团契，也有什么也有，就是不同的上面我们专门有个姊妹团契，就专门给姐妹们的这个团契。那可能有这种有没有不定期的婚姻辅导团契，或者是或者说已婚的这种婚姻夫妻团契啊，这个都就我觉得这可以有，但有的是规律性的，有的不一定规律性的。那我们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保持在广州市中心，在东山口，我们一定有一个这个聚会也很多年不变了，对不对？要照顾在市区的那些弟兄姐妹，尽可能呢在下了班就可以快速的到的聚会，对不对？所以就不同。那我们星期四下午专门有一个什么，给以老年为主，但也不一定老年人呢，就是说上班不一定要固定上班呢，就在就像我们今天星期二，其实大部分人也不能来，对不对？因为大部分什么上班呢，所以你不用上班或者时间能够自己把握着，你才能来聚会的。所以说我们星期二有这个机会，星期四下午也是这个机会，就给那些不用上班的那些。以前我们星期四主要老年团结，后来发现呢，不只是老年的，而且老年也去世了一些。那你不要看那边有一些跟我查经查了20来年的哈，最长的是陈阿姨，已经跟我接近20年了，知道吗？我们在查经接近20年，你看多长时间？那时候她50多，我30多，她的儿子跟我同年呢，她有个儿子跟我是同年的，所以以前就说，哎呀，我的儿子跟你都是68年生的，对呀，所以呢，但是呢，我们一起查经接近20年了，很奇妙。因为我在早上居住了接近20年，我们在一起查经家才接近20年，而且有几个老姊妹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就在那个团契里面的，看到没有？所以很奇妙的这种带领啊，就是这种带领，就是上帝在，就我们可能也没有做不要什么，我们没有做什么大事业，不要做伟大的事业，但是我们就这样的点点滴滴就坚持我们的信仰生活，就这样过的，这样做下来就过下来了，那主带领。好，所以那么这个聚会的方式我们多样化是没有问题，只不过什么，但是你要注意，在我们教会，我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是内紧外松的，就我们要对你查经这个小组所带领的真理的方向要有把握，你不会有大的偏差，而且或者说你说我们不会有偏差，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好控制，也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为什么小组带领呢，那个组长一定是我们长老会所认定的弟兄来带领，或者有一个或者两个弟兄，哪怕你有3个弟兄来带领没有问题，但他都是本教会所委身的，愿意被培养的，正在谦卑受教的弟兄。当然姊妹团契是姊妹带领没有问题，但是弟兄团契只要或者弟兄姐妹合在一起的小组，我们一定是我们比较认定你，当然不说你很高水平，不说你的都是没有错的，不是这个意思，说至少你每个月也好，你就每个礼拜有一次，他有我们能够看得到你在圣经的学习里面是在谦卑受教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信任。这个话呢，并不是说你不好，而是说呢，不 不知道，我们不真正说叫不知道，不知道吗？因为你从来没有跟我们学圣经，那不够。而且带领查经呢，你说是每个礼拜都有的，你要带领别人查经的这个，我们希望呢至少知道你的神学的思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思维，至少在框架里边呢八九不离十的，这个我们才能放心。我曾以前有马高在我们教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他基本上没有参加任何查经小组，他总是要带领小组，总是要叫我们给他一个教会性的小组给他带领，我们真的一直没有，没有办法接受，没办法接受，说真的不是不愿意你起来服侍主，而是说你也很热心愿意，但至少你要什么，你要愿意参加本教会的一个小组的学习，然后我们才能慢慢看到你在带领一个小组的学习，我们就放心一点。否则我们不说你不好，也不说你会有错误，都不能假设，假设没有意思的，就说我们不知道，就说至少在组里边有一个彼此的一个顺服的关系。因为知道吗，带领查经圣经学习不只是一个聚会而已，是什么，是生命的交流，所以这个很关键。至少灵里面要知道彼此的一个看守，彼此的带导，彼此知道一个彼此的状况是不同程度的，但是至少有一些渠道，一个叫良性的渠道，或者叫正常是畅通的渠道，这个我们需要做的一点。所以这个聚会，好，我们来看看下面很重要的，来请基弟兄来读一下聚会的原则里边的前言部分，这就是聚会的原则。
无论聚会的内容、方式和对象是什么，聚会的原则是不能变的。教会需要他，教会需要持守住他们。下面提出几个主要的聚会原则。奉耶稣的名，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的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主应许要与聚会同在。”但是附带了奉我的名的条件，聚会必须要奉主耶稣的名，否则聚会就没有主的存在，也没有意义。什么是奉主耶稣的名呢？至少包括两个意义：一，主耶稣是聚会的中心；二，聚会愿意按主耶稣的心意进行。主耶稣是聚会的中心的意思，并不是每次的聚会都要将主耶稣的名字重复很多次，或一定要以耶稣的事迹为讲题。有时候讲聚会的主题是讲论生活行为方面，未必会常提到主耶稣。但无论聚会如何进行，其目的都是要引导人更加亲近主，让主在人的生活中占更重要的地位，而不是把主摆在一边去高谈阔论。如果教会的聚会不是以主为中心，即使是谈论极高的人生素养、极好的行为，与其他的宗教又有什么不同呢？其他宗教不也是劝人为善吗？我们劝人为善，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要世界多几个好人，而是要主的名被高举，要使地上成为主的国度。任何聚会的目的都是为此，都为了主才举行的，聚会不能偏离这个中心。此外，无论聚会的情形或好或不好，会众总要有一个心愿，要按主的心意进行聚会，这是奉主耶稣的名的另一个意义。某人若托我们以他的名义写一封信，其内容必定是要合他的意思，否则就是称不上是奉他的名了。聚会也是一样，虽然由于我们对主的认识肤浅，以致我们常常误会主的心意，但是至少我们要有一个心愿，心愿完全按主的心意进行。既然奉主的名聚会，就是给主完全的权利。如果在聚会中有另外的概念，是与我们原先的安排不同，我们也愿意顺服。有这样的态度，才算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
好，这里很好，说奉主耶稣名，这个是没有问题，就是奉主耶稣名，就是一个是主耶稣聚会的中心，第二呢，愿意按主耶稣的心意而行，是吧？好，这个都没有问题，大家有个大方向。来，我们请江弟兄读一下第二个原则。
造就人，哥林多前书14:26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凡事都当造就人。 这里提出聚会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聚会必须要能造就人。从这一点推演下去，可以明白应当怎样安排聚会，不是负责人自己喜欢如何安排就如何安排，而是按圣经的教导而安排，同时还要能造就人。
好，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造就人。但是一个是首先按照圣经的教导，你不能违背圣经，对不对？当然我还说一般呢，你看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为什么主日哈，主日我们到场先鼓励一般，一个应该是什么？我们鼓励第一个就先到场，那么是安静默祷的。如果你提前到了没有问题的，你不要那比较的，我提前还有人没到啊，祷告啊，什么你怎么搞这些啊？那你完了，你祷告也没有，懂了吗？你祷告等于在繁忙在对立嘛，在看到边嘛，你先不过，你先到的安静在主的面前默祷灵修，然后呢回聚会，就因为你先做你边看不见的工作才有意义的。我们还有个弟兄祷告说，看看中央希望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哎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没来啊，哎呀这边怎么搞的，真的不够爱主哎，还是我最爱主哎，完了你今天到了干嘛呢？这祷告干嘛呢？今天祷告不对，当然了，你怎么那么晚呀、啊、哎怎么搞的，那这个那个你看你看反而更得罪人，你说的说的都没有意义了，对吧？把别人搞都烦了，别人知道已经有点不好意思，你再来搞也能搞得别人，我不聚会我走了，你再说，那就更加麻烦了，因小失大，对不对？所以那么这样，我觉得接着我就是什么，喜欢安静默祷，来到神的殿安静。我承认我早晨礼拜天的时候呢，我去做礼拜之前啊。在会上有人会当然见我很久没见到欣喜，喂张老师，哎呀我会没有，对，但是他发现我好像我不那么热情，我不热情，我不用见很多人，就可以见我很安静。所以我要讲到那天呢，我也遇到一个人，哎呀张老师你要来了我也来了，对啊，谢谢你，你先坐好安静，因为我也要安静，好不好？你先去，我说等对方你先来，好不好？我这个对先聚着完来找我，好不好？这样的话就好，为什么？因为避免什么聚会之前尽量保持那个心情要平静安稳。万一，你先讲吧，我跟你先讲给你系统。哎，先听你，谢谢你，先不要跟我讲了。我现在过来好像话，我都不敢，我不知道。那最好不要讲了。这样，结束完之后你才能找你啊。为什么？我怕你万一把我心情给什么给影响就麻烦。因为我讲，因为我刚跟你讲嘛，我跟你讲，你要带着一点点的不平、怨气、苦毒、怨恨，你马上就变成一个魔鬼，你要背着你。所烦恼的时候，你很容易就偏了，知道吗？太难了，这个人的意念太容易。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今天在这样跟你们讲哦，我在想，如果我心里面把一点点苦毒跟怨恨生在我心里面，我为什么？我到底神经病？我会身心无比的崩溃掉。但是要怎么交托？感谢主的保护，主驱带，真的把一切全部交给神。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们一定要造就人，教会要造就人，所以怎么样一定要什么？好，我们看第三个也很重要，来请好弟兄。
我们
对
顺从圣灵的领导，基督在当地教会事工时，偶尔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做法。有人在一年之初把全年的计划定好，包括为主日讲的。为主日的讲员是谁，讲题是什么，定了之后就照着做，不再做调整。又有人认为一天要按圣灵的带领，所以不可事先做计划，免得限制圣灵的工作。其实做计划时圣灵也可以带领，做完计划也应该给圣灵修正的机会。聚会也是一样，事先应该有安排，由某人带领唱诗，某人讲道，某人做其他的服饰。在做这一切安排之前，必须认真祷告，求圣灵引导所有参与策划的职工。安排好之后，担任侍奉的人也要认真祷告，寻求领班神这次要如何带领聚会，应该唱什么诗歌，讲什么道，安排什么活动等等。到聚会开始时，若明显看见圣灵有另外的带领，就临时改变原先的安排， 或患诗歌，或患养人，或患养贫，或做贫乏变更。聚会的目的是追求主，不是追求恩赐。但圣灵既赐下恩赐，那你应该感恩，应该感恩的是，若圣灵有这样的带领，我们应当让他做主。聚会中没有任何事故是不可以改变的，只要出于神，我们就应当顺服，使圣灵能在聚会中自由运行，做成他要做的工。
好，所以说是，就这个东西，他要尽可能的有给计划，计划，但是计划交代主的手里，就是也接受上帝的调整，既不要教条的，定下计划就僵化的不变，但也不是说什么都圣灵感动我，随便做，先偏袒做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签了跟别人配搭，你就有一个次序，你就要有一个原则，对吧？就是你跟大家你还要什么？还要起居，你最好给自己定个时间，你多少点起床，多少点，对吧？要出门要什么？你还有一个时间的管理，一个人都要，何况你两个人，你还要更多的管理，大家就要有彼此的一个理解和支持，什么时候需要单独分开，什么需要两个人在一起，什么谈论什么，那不然的话就没有原则，就很麻烦了。所以什么呢？就是当然共同的赢。筹叫殷勤筹划，阻止分裕，但是呢，筹划的放在神的手里，让神来掌管。我们目前是做的计划，像我们教会来说，可能不是把一年计划做得很死，但照每个的规律基本上是有的，所以慢慢越来越就简单轻松一点。然后呢，到时候会有调整就调整。比如说这个礼拜哎是林青讲了，对不对？本来电台第二个礼拜是谁讲的？也不是王啊高林讲，对不对？但是林青可能。哎，可第四个礼拜可能还有事情，我也当下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但没关系啊，他们自己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本来我们跟他说，我第一个礼拜、第三个礼拜，阿高弟兄第二个礼拜，林星长老第四个礼拜，但是阿高林星长老他调了，他调了，我认为没关系，他们这就调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个无所谓，因为他们两个调调整互换那个讲台了，因为时间调对我来说，因为他们反正第二这对我来说、无所谓。那他们就换，可能是咱领导这个第四个礼拜不在广州，还是有什么事情就不能在，反正就阿高弟兄讲，然后第四个礼拜调回来讲。那好，这个是可以调整的，本来就可以调整的。那所以长老跟讲话跟他们自由这样美好的自由是电影没关系，也没关系，有的东西是这样的。当然，今天徒弟在现在跟我讲说，有个地方在递那个系列的报告，但他这样做我认为也没问题，就是虽然他徒弟自己跟我说，可能我应该不应该先直接把他推到那里去。当然我今天后来想想，徒弟那个事情到安排，我觉得那问题是临时的嘛，应急，他照顾了自己的需要。可能唯一的一个缺憾是什么呢？我跟你跟我弟那个跟我弟系里报告的人呢，我就跟他讲什么，我告诉他说，弟弟，我这个我看了，我说我给他一起念，我就在这个面的那个聊天谈话的说话呢，他们今天出信了嘛，他说一紧张呢就说不到点子上，对不对？我就问他，你一定要注意。所以林冠仁对我吧，还有我一个状态通话了。我就跟他通话了，那我跟什么？跟那个周立雄哈，也特别强调的这几个点，我们要注意。如果你跟那个陪谈人呢，并不是你，如果当我不是哄你啊，有道理，背的不是这意思。就如果你真的是什么，你那些点你要见证里面好，还是你分享出来出了，或者至少他问你还没有。
他们什么时候在台上做见证？
就礼拜三，就下面礼拜天。
就是出去完以后就做。
对，做见证就起。
做完以后行，
那天就做现在的局里嘛。
哦。
所以呢，那所以这个礼拜我会很紧张，我会很忙，我要准备，其实最后一个嘛，我不知道我时间会有够不够。第二呢，还有什么？
公告。
还有公告倒没关系，不影响后面的时间嘛。所以徒弟要注意了，可能这个礼拜天啊，我不知道哈、吃饭时间会不会推迟点，因为天冷嘛。礼拜天我看时间，二十度，这我下一二十来度还好。妈妈回来
是几度？几度就有点厉害
啊！是星期天中午是二十来度了，十九度到二十度。看看时间，看看什么天气了。所以呢，那要讲道，公道，然后讲道，讲道之后呢，要什么？首先洗礼的人做见证。那我就突然我大概我每个见证，因为那个叫宋弟兄对不对啊？叫宋涛对不对？所以他一下我把那原来星期三第三个礼拜天来的嘛，他来的话呢，那他们有时间做见证呢，我有点可能不一定够，但是呢，他是申请会员的嘛，肯定是洗礼的优先。但他们肯定，但我不知道第四个要他做见证，还有来不及公示，对不对？有全场还要什么？要表决了。所以呢，我要在第二个礼拜天之前，我要把所有的名单啊， 就要重新打一个名单，要挂在墙上，就至少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然后我在台上才能表决嘛，这就搞把时间稍微有点拖在一起了，因为他们这个表量也就拖在这个时间，困难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冒名，我他最后的决定交那个表我都不在，他没有交给我，是徒弟交给徒弟，反过来带到那边去说了，但是可能就要你一定要记得哈，你现在有人带最好给他叮嘱，对不对？因为我毕竟在他做规定祷告的嘛，我认为他知道他是一个认罪什么悔改的人，如果他跟陪谈的人没有接到一点自己是有罪的，或者耶稣为他罪死的，完了复活这个概念提不到，那就要命了，那就要命了。所以呢，那我为什么要找他们跟他谈？因为这些人可能他们不认识，就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这个人，可能谈话就从他们角度来给我一个意见，我也不能怪，我认为他就是他要其他成功要彼此配合，大家有个综合意见。所以如果他们真的觉得他不能洗礼的话，那我要思考，那我或者再一个方法，我还有其他一个方法呢，那我就再跟他们一起再找个人谈一次。那也是，有时候他们陪谈呢，我看有时候陪谈呢，他也要注意，有时候陪谈在他自己可以知道，你要想办法什么，但又不能引诱他，叫他背，但是你要什么，把他带到那个点，让他，你看他肯定是有罪的人嘛。如果你没有问到点子上去，所以这双方都要有一个挑战。有的标准太高，比如说，哎，你说的为什么在相信嘛？你承认是创出约定嘛？我就搞这个，从这个难题里头来讲，反正都不懂，对吧？讲道理不一定同意这个概念，对不对？好，确定你先知道这样的无教义嘛？哦，这个太厉害了，无教无教义，我要懂的话，我谈心理的话，这个标准太高，那你这个门槛太高了，对不对？
所以说过，我还问过一次，你的孩子如果是那个很大的事情没有发生。你这样好还是愿意信主了，还是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哇犹豫了好久，
这也发的不好，跟他心里没有关系啊，这个关键就掐住那个，就跟是掐住那个重要的几个点，所以呢你就有一种你可以问延伸一点，但是你问的就是太厉害了，你知道吗？而且有一个问题先去问他，那个问题都比较危险的呢，喂弟弟啊，如果你进往一下地点，你说你一定是在天堂吗？他有时候问了这个就，哎，你说太靠近问对不对？他这个上面有点难，
对，
这都有点难，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主的时候，这个有点问的有点，这不是光
就说那老基督徒他有的时候
对嘛？这个这样对吧？因为他有自我谦虚嘛，哎呦，我还会犯点什么跌倒嘛，可能我还是不行嘛，所以他有这种软弱和怀疑啊，但是不能代表他没有信主嘛。所以说问的时候也要小心，一定要踩入这个门槛，不能抬高，也不能降低，对不对？就问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粗心的人啊，到那边就紧张，特别小孩子那天，你看你女儿啊，那个妹弟啊，那天我记得在那个 CU 啊，很紧张哦。哎呀，我怕了哦，有孩子嘛，本来就紧张。哇，哎呀，我怕了哦，本来可以说的，就遇到你面前就
忘
了，不叫忘了，就紧张。所以呢，有时候呢，你要放松，反正你要放松。
放松之后简单来
讲，你知道吗？
封闭式的。
就像我，坦白讲，我在阳江啊，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妈妈哈，她一见到我就开始谈，她女儿十五岁多，正好也十五来岁，我说就是啊，你女儿长得还有反叛的一个。最后呢，我这样嘛，因为有时候我要聚会讲道嘛，我说，那一个月才见我一次，我觉得我不好意思在这电梯口叫我在，后来就把我拦住，跟他讲，我本来进去了嘛，那怎么办呢？他也很难，好了，好，我说讲了大概十几分钟，我还是进去吧，我说安静一下，我这样嘛，等聚会完之后，我再你跟你女儿一起聊啊，嘿，我女儿跟你见面了，我怕她，我又在想，可能不敢说什么东西，没关系，看看，我这个就我真的跟他女儿真的感谢主，我跟他们没关系，放松点。包括你妈妈也在，来，你对你妈妈到底你就心里有什么怨恨苦毒，来，可以都说说看看，把你妈也在，不是背后说的，对不对？哎，后来跟国政看，这十五岁男生说出来，你跟所有的，被他妈妈的这个怨恨也说出来，我挺好的。那妈妈还好，觉得能够去想听啊，就是有的可能不一定正确的，但至少呢，都在场的，你让我们再回来，因为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你不再是以前那么，就是被压抑的成长的孩子。要敢于真实表达你自己，真实表达你自己。所以什么概念呢？圣灵引导是很重要的。大圣灵引导上你要记得吗？要什么？就是你要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要讲什么样的话，这是需要圣灵引导。但是你不能不靠谱， 就你的计划不是一成不变。特别是什么学校的工作，要教会还不是说那么严谨，一年做那么严谨，对不对？啊，学校就要很严谨的哦。每学期开学就要开什么？这个学期哪还要开？哪一天放假？什么时候开学？哪一天放？
那个日子上面的那个
对
日子是定的好好的，
是不能动摇的，你不能乱动啊。客观上肯定有效的，比如说病毒来了，那你没办法，对不对？或者政府来抄你家了，抄学校，那没办法，那是你无法控制的，对不对？但正常情况下，你都按照数据，老师要知道我的假期怎么安排的，我一年怎么安排，所以学校是必须训练的，啊，一样就是必须训练的，没有办法。大家时间可以调整的。好，我们来看，来下面一个，请留意。
按秩序而行，聚会当然要让圣灵自由运行，但是我们对圣灵的意识理解有限，可能会错意。若一部分会众要这样做，另外一部分会众要那样做，聚会就难免引起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圣经上又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聚会要按次序而行。神是有次序的神，他按步骤步就
按部就班的，
按部就班的完成他的计划。他对聚会的要求也是要有次序，不要杂乱无章，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的，乃叫人安静。若是聚会没有秩序，虽能不表示圣灵不会不在聚会中动工，但聚会难免受亏损。所以负责人若发现聚会中有过分影响秩序的事情发生，就当有智慧的处理它。例如有人很受感动，感激到尖叫，这未必说明他感未必说明他受的感动是不对的，但是他的表现若被影响会众或影响邻居，负责人就不妨亲身劝阻或领他到别处。负责人若大声斥责，恐怕会对会众造成的不良影响就大了。
好，就是不是这个要按次序哈？所以也就是什么？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听到一个点哈，就是特别在一个地方教会，你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你所有的教会全员的聚会，你一定要按次序来的。这个次序来说，你一定要什么？大家要彼此的要一个支持，彼此的一个报告，彼此的，他有他的一些要求。所以这个聚会的呢，就为什么要那么的强调？我跟你举一个简单，有一次，有几个弟兄说，我们要来同工会跟同工会谈话。那我说没问题啊，那我不能阻止你啊，这个会员这个教会嘛，你有会员要来谈话，他就到同工会来谈，好，那就谈了。他说我们想有一个聚会到我们家，好不好？当然，那就很好，都很好。我们有哪几个家庭在一起聚会，没问题。其他同工就很高兴，好，感谢你支持你。哎，但是大家就想了，好，我们祷告结束吧，基督徒，我还要提醒他，我说对的，是的。其他同工呢？哎，张老师，好像你总是觉得他们还有想法，我肯定有想法的。你最近听一听，我不是不愿意，还什么呢？你继续谈。那他为什么要来同工会来谈这个事情呢？他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因为几个人，哎，有你先前跟几个人聚会，你肯定好的，对不对？我不会阻止你嘛，当然不会，奔主的名聚会嘛，而且都是好。但是呢，哪个来做我们的目的呢？哦，他就讲这样。我们几天组因为聚会，我们希望教会群众，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第一，你不是要求本教会一定要参加一个小组吗？我是啊，所以现在做的小组不是我们，所以我们就想问，我们这几个家庭组成一个小组，可不可以？你做成小组可以，那为什么你不参加一个小组？你放在也不是，所以我们鼓励你，那你为了面临这个要求，你说我们自己组成一个小组，可不可以？我们知道你会支持你，为你咱们祷告， 那好了，结束祷告，哎，不行，还不行，那怎么的？说就是你要听我们这个叫做教会性的小组，有种不参加这个小组，你就不能说我们要参加教会的小组。我这个事情好了，同工就哦，很明白。我他来找同工会谈了，肯定还有别的，肯定有他的想法，对不对？对不对？好，那我说可不可以呢？那这个理由不能说不可以啊，可以。第一，你谁带领？你查什么书？我说我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第一，你们当时没有一个弟兄来跟我学习查经，就是没有一次，一个一次都没有，所以我很难。对呀，我带我们每个挑战。这样，我现在教授这样，你们这几个干部教授对不对？如果有这点参加申请，那不行。目前我们的不能我们这几个干部参加，那不行。别的家庭不能进来的，别的家庭不能参加的，那我不能肯定教你们的。大家说姊妹团体只能姊妹参加就没问题，对不对？弟兄们参加没问题，对吧？你如果这个团体呢是什么主要以什么？老年人团体，当然在这两天进来，你不能不能参加啊，是吧？我们是鼓励这个老年团体，你要进来要适应，没有。后来呢，我就说呢，其实呢，你这是一个自己组成一个团体，我们永远是支持你的。就我们鼓励就是交通，随时可以交通，你远方的家庭就在交通，你哪怕你二十个人在一起，我们都支持你，懂了吗？交通，你这就交通，我们支持你，你他一起学习没有问题。但你的目的是我们选一个交通性的小组呢，那我们就要思考不一样，你懂吗？所以我就说每个人都是他有他的想法的，他一定有这个目的的。那如果说你几个弟兄愿意在查查经，你不要来找同工会来报来说明这个事情什么问题，你肯定还有另外的想法。我说你为什么要来找我们，你肯定有另外的想法，但这想法有没有可以谈出来？他说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你什么想法，那我们来帮助你彼此明白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因为尤其是说就什么概念呢，你是什么约教会，他有教会的秩序，但是有些人是不适合的，或者他不应该的，或者不知道的，那就说你大臣是教会教主，对于教会这条负责人，就是反过来讲，你就不愿意接受教会这里的什么管理啊，或者给这里上的领导，甚至在教会秩序上的一个，那我就挑战你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当教会你是一个混合有精英的姐妹教主，那别人参加行不行？他说暂时不行，要不然半年后我们再决定。我这个这不是你做决定，就是教会教主管理不可以限制什么人来，什么人不可以来。对不对？所以这就是
投的是教会的，不是小组是投。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有时候可能别人不明白，他不是故意的。他说我是奔主那边聚会的，我做聚会做得好，你不支持我聚会吗？这些聚会没有问题，你两三天整天在一起聚会，基督徒给好弟兄靠着近，说我们每天都会在一起祷告两个小时，我们一定会支持你们的。但说要希望这种教会祷告会，那是你，那肯定要站住，你懂了吧？所以这就是不同的弟兄有时候他心是好的。但是呢，他不明白呢，他就是每个人要负自己的什么责任，他负有责任。所以当我们全体教育小组的呢，那一旦大家干的小组查到一些学习观念，你有没有进行什么跟现全教育教什么冲突的什么的？你是代表教会，不代表教会。当然我们不敢，不能保证都是对的哈。但至少我会跟你谈，哎，弟兄，我们有一定你们谈两个小组，听说你有跟着冲突观念，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有，我们就这个可能你跟分享会什么会员会什么，有什么时候怎么办？我们可以去帮帮你，但如果我们不知道就很难。所以大家总不能保证你讲的都是正确的，当然就不一定了。但是至少大家可以有个互相的一个觉得在，互相的支持。至少我知道我照顾他，懂了吧？啊、哦，我是这个小组的好弟兄带领的，那我就会找好弟兄。哎，是不是在你的团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呢？你要思考这个问题，至少我找到一个负责的人能够交通嘛。不过我找好听说不要找我，就进去讲的，就是你不要找我，你找什么有意义的兄弟，那我就不知道，那你因为我这个教主是跟你没关系的，那我就开始费用，你懂吗？而且我们本来是什么，每个参加教主组长啊，旁边的我都讲，我跟你领导讲的哈，我说如果你参加，我并不是说你不要参加这个团体，对不对？如果你在本教会有讲台施工的这种羡慕和恩赐呢，我承认我支持你，但是呢没有这个恩赐，那我真的有个不客气的讲，最好你能够参加我的一个查经什么小组，这是真的。当然你会参加，我参加应该我当然可以，你去参加也没有问题。那你就还是什么，我们那你就跟领导分享一下，你们在哪里跟我分享也没问题，知道吧？哎，我们有个弟兄在我的小组开始 他的神学观。那我当然没有问题了。您在领奖的时候能够分享他的这个神学观，他的整个神学思路你要能够提醒。那接着他的概念，那领奖老师有责任要给你负责，
体验他
的，对，他有责任负责。体验还没有，不是什么都要，当然不是，我是谁，我也不是谁，但是至少我是知道，通过另外一个告诉，哎，弟弟呢，你好好听听他的声音呢，这里怎么样？啊，别人都看看你的组员在市场里能够吗？我跟你讲，你懂了吗？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好弟兄，那我就很难信任你了。你又不跟我直接关系，那没问题，那好，那弟兄，你们就能搞定面的怎么样？诚意，等我表达都给你了，将来做讲道的弟兄哈，你现在怎么样？看看现在学习情况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不对，很自由，还有什么就说什么，那不行，那不行，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嘛，我要知道你所用的是什么一个思路嘛，为什么？尤其大家现在交战，要你交战。就有时候你不然的话你就很麻烦，所以呢就是不同的次序里面，这教会的次序里面很重要。比如说上头的人家弟兄们讲回来说他是怎么教会嘛，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就可以嘛，这样我每次就是就等于上午在这下午在这教会就没有问题嘛。那后来呢发现呢，这有个教会就发现每个天下午就很要命，他们一点多钟聚会刚好是我爸容易打瞌睡，对不对？而且是宝宝的，是不是？所以那个呢，礼拜天上午不聚会的话，就是大家在做很多私事，到下午他的敬拜神呢，就里面已经搞乱了，对不对啊？早晨应该主人应该敬拜神，所以后来呢，他们讨论半天呢，那弟兄们说我们是好，他们就本来他们是有钱的呢，就珍惜我去的时间，就至少那个礼拜天两个教会都可以讲啊告啊，但是你搞了同一个时间呢，那我只能去一个教会，对不对？他们以前的事故上先把一个教会，我去的那个礼拜呢，就两个喝到一起讲聚会，对不对？当然又不可能，为什么？毕竟两个教会。奉献的问题啊，大家有些人去不了啊，怎么办？之后他们最后终于决定什么呢？还是同时聚会，我们一个月只能去一个教会，我这个月去下个月去那。但是弟兄们又觉得这个我们谈就很难谈，因为他们跟我这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办呢？就让那几个老姊妹跟我谈。一般那个老姊妹他们知道我的观点不太支持姊妹做决定啊带领啊，但可能那次就催着呢，那几个老姊妹就主动聚会就来，当然都是我们长辈啊，其实都是我们的那什么。我的一个是我妻子的姑姑啊，还有他姑姑的妹妹们啊，都是姨中叫阿姨的姨类的哈，所以都是长辈们，对不对？都亲姨哈，就是那啊，就他们几个老姊妹就谈了，他们说我们也跟你交通一下，没问题，欢迎你们来交通啊。老姊妹就聚会完找我干嘛？他说哎呀，真的我们不是不愿意，多讲一次道哈，不是，当然现在我知道他我们很礼貌很客气，他说我们确实下午这个事情确实有点尴尬，不是的。那曾经想过把应该不在聚会，哎，也不太可能，怎么办呢？那我还决定呢，就是这个月你来，就是在这个教会讲，下个月来的呢，那这个教会讲了，就等一个就一直在办，就等两个月才能到一个教会里面。还有呢，但是弟兄的学习下午我们继续，因为不影响的嘛。就我在这反正下午就是两个教会，我跟弟兄们在一起又学习，我在学一个全球课程，就是在学习，那这个就没问题。后来我说没问题啊，对我来说我说没有问题，只要你们觉得好就没问题。问了，因为第一你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下午聚会确实上午不聚会，主日下午才来聚会，而且一点钟聚会太容易打瞌睡了。我发现很多人在打瞌睡，确实他们也觉得不好意思，也有点亏欠感。所以后来早晨聚会是主日进门上午聚会是好的，但是特殊原因没办法，那就下午来聚会。但是然而呢，下个月呢，那我们说以前很讨论调到零点半行不行？九点钟大概睡完了嘛，睡完午觉了嘛，对不对？但他们也不行，是吧？因为他们有什么呢？一点钟聚会到三点钟，大家都是的。然后那你又叫回去了。后来现在就是整个改到什么呢？好，现在就改到什么？就改到了上午，整两个教室看同时十点钟，他们两个就全部就准时九点钟聚会。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大家就说，好，那我觉得这些里面的想法是好的。第二什么是有秩序的，而且是有他们的需要的。后来呢，大家弟兄们也有要很聪明。那这样的话，我们一起，那他说，叫我们不止，我们是想，当然是一起来谈，但是他们弟兄们说，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老子的那想法一起来谈。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反正这边他们弟兄们说，也弟兄们说，我们很难得的机会，弟兄们是讲，应该两个月能够来一次，难得一个月一次嘛，就人家都能讲的。但是呢，弟兄们就这个方案呢，不是他们，就是两个同时聚会的人，他就不是他们最喜欢的方式，然后呢，就跟老子们一起。和他们地方就找我聊， 哎，弟兄们也觉得很好，这样我们也尊重牧师，最后给我们一起来看看。哦，最后我们说，我尊重你们老总队的意见，没问题，很好。所以什么呢？这样大家就能，就大家就能够把它预备好，好，老总队就很高兴。好，我们下个月就开始这件事情，很好。因为这个东西呢，因为其实针对你地方教会的需要就好了，但是你是大家有一个商量，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寻求神的旨意，我大家就很好。好，这是关于次序。好，然后下面呢再来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很教典啊，来请徒弟兄。
彼此同心，信徒需要彼此同心，在聚会时更需要彼此同心，是聚会崇拜的关键。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七节，保罗形容哥林多教会的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使，原因在十八节，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不同心会使得人因着聚会而受亏损。我们应当以什么心情参加聚会呢？不是指望某人给我们什么属灵的供应，而是指望神供应我们。至于侍奉的人，我们不要等着他来给，而是一心服侍他，知道神若不帮助他，他就毫无能力。就是看到聚会的气氛沉闷，应当心里特写祷告，求圣灵动工，而不是批评论断，指责负责人没有预备好。许多地方的教会在聚会前有一起祷告的习惯，这是十分可取的。弟兄姊妹应该提前来到聚会的地点，默默地为聚会祷告，也可以与旁边两三个弟兄或姊妹一起为聚会祷告。圣灵在人的心里安静时比较容易做工，会前的祷告既能安静自己的心，又能催促圣灵做更大的工作，为聚会带来的祝福是无法诉说的。聚会的成败决定了教会的前途，教会负责人除了多邀请人参加聚会外，还应该不断检讨，使聚会从安排到进行都合乎神的心意，如此才能保证会众在聚会中得帮助，聚会人数也自然会增加，荣耀归主您。
好，所以这个就彼此同意也很重要哈。我跟你讲啊，很奇怪啊，因为聚会是不是小组队影响很大的，你大家应该记得哈。应该记得，谢谢应该记得，好像那个徒弟应该记得哈。因为我们以前小组的原因，看到没有？因为去年那个事件，教会分裂，小组分裂，对不对啊？你看很奇妙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党和那个小组的基本上都什么，都一起走，都跟着一起走，就可见小组的出现对这影响是相当大的。你不要看这个，轻看这个问题，你不行试试看教会常常犯这个事情。就说当然不是大部分的，就要谢霆带领一个小组，我认为他是组长的带领哈，好在里面我们看有一天他离开之后，这小组的大部分都跟着走了，
所以生命有些连接，
对，没办法，就是没不能说不对，所以我也觉得看这种你就接受了。那其实呢就要在之前就要遇到什么问题呢？他们有一天就跟我讲，哎，说怎么好了，那个长老带领小组也不对，怎么不对呢？每次聚会之前有半小时评价你的讲话和批判你的讲话，那我就问题就来了，那早已经预言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嘛。他每次聚会完之后，都对牧师讲道里面都提出，人家就叫什么？哎，主日讲完道是什么？啊，就问什么？就讲今天你在聚会里面领受什么，对不对？今天你主日讲道，你领受了什么？大家就是怎样？这没有问题。但开始慢慢问呢，发现有些小组呢，每次讲完道之后，聚会来问的呢，是开始对你的讲道提出什么很多问题的时候，而且你有没有在跟你面前的时候，就开始危险了。所以说聚会不受益呢，招损，他就招损。就什么呢？他什么？他就有什么？不是故意的，是吗？分门别类的危机就在产生。这个时候你就酝酿这个危机就来了。所以小组的聚会就是这样。我跟你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那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只要你把发现稍微搞偏一点的话，你发现这个离心力会越来越厉害。不是故意的，大家肯定不是故意的，都是什么？都是出于好意。但是呢，因为你没有明白这些东西的这个重要性之后呢，其实你发现什么呢？你不知不觉已经，你不是这个意思，旁边的人也是这个意思，或者旁边的人跟你的跟教会认识是不一样的，他是不同层次的，所以他对这个认知跟你是不一样的。按你的目标上，你必须要把人努力带到什么跟教会合一的，对不对？你这个小组的组长啊，你无论怎么带领，你必须要保证说带领小组是跟教会是合一，是更加促进跟教会的合一，更加促进这个弟兄姊妹。不止本教会，这三个小组带领啊，有一天你们愿意 委身本教会，已经委身本教会的有一点意见，怎么办法能把这意见给解决掉，对不对？有离心力的怎么能把这离心力给解决掉？千万不要有感觉我这个小组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开始跟教会的思维开始有一点负面的，对教会整体评价有负面的呢，你不及时解决它，你开始危机了，一定有这个危机。因为我们遇到太多这个小组现在这个导向啊，是很大的影响，非常厉害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的。其实呢，这个本来不是说，但是随着你这个事，你一定要提前知道，你最后你没有办法控制了，也得接受。是什么呢？这个小组就你要做好准备，就随着这个长老的离开，就一起离开。那你也在你的预料中就可以，要接受这个现状。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但是呢，你有的机会，你自己有机会，很多东西会不断的验证出来什么呢？这个小组跟教会要保持什么？什么要彼此什么？同心。但你不同心的时候呢，你就开始什么呢？产生的是什么？是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被动，而且你一定会什么呢？而且尤其是你本身被影响之后呢，这个离心会来得更快了。会离心很快，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就产生不同的声音，那这种不同声音呢，就开始什么，开始不停的什么，就会不停的发酵，说呢，你自己还意识不到时候就开始出问题了。这个我们遇到太多这样的情况发生了，甚至我以前也处理过，帮别的教会的小组处理，都是这种问题，就那个组长开始什么呢？组长开始跟教会不合一的时候呢，组员们是面对这个你不知不觉的。甚至组长没有这个意思，组员有这个意思呢，如果组长不注意呢，把你组长的心也慢慢带上什么，也慢慢是，因为这个影响太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太大。这是为什么？这就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什么？
招损。
招损呢，这个是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不一定你每个小组都是正面的，你一旦没有在组的手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给魔鬼留地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好，今天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基本上就什么呢？关于教会聚会这里边呢，其实说起来很容易哈，但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课本的最好的地方在哪里呢？就很真实，知道吧？很朴素。我总是喜欢它，我们不是在什么哦，不是新民条，不是那个什么还是把刘文达那个，对，那也很好，但是那也规格高一点，对吧？对普通的文化不高的人可能有点，但我觉得这个它不是那么系统那么厉害，但是它很朴素，但是很真实。让我们生活中面临一个问题。好，那我们的关于教会聚会我们就到这里，就今天就大家这样的概念。所以其实呢，你看到没有，我觉得我们以前开始我觉得非常好，包括组成办啊，我们为什么连组里的地方选择为什么要选什么四首诗歌啊，我们是有次序的，这个是有次序的。为什么？当然你说有的教会没有那么严谨，那没有关系，人家的教会的制度我们不参与啊，对吧？那但是呢，我们是尽量，我们所能够影响的说，我们希望这个敬拜的歌里面什么是有内容的，有敬拜神的属性，到敬拜神的十字架的救恩，到敬拜神的作为，到准备好我们听，准备讲，预备听到，再把回应讲到给我，再把我们放进去，这样是人对上帝的回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般不是个什么，把第一首歌就放在我们对上帝的态度里边，那你态度从哪来的？你自己先发出来的吗？表决心的吗？抒发感情的吗？那不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是因为上帝他的命定，是因为上就今天早上老师们灵修啊，我们今天老师灵修什么呢？就是以利亚不是被驱杀对不对？不是后来到那西律西盘乌鸦喂养他嘛，对不对？啊，喂养喂养他说呢，后来又马的时候就开始走，到嘛到撒拉巴，到撒拉巴的寡妇家对不对？好了，结果那寡妇那么就说，哎，请你给我一点吃的，给我水喝，好给我水喝，喝再。他说再给我点吃的，我家就一点面什么，一点油，对不对？而且呢，我不够吃的，而且吃的就是什么？吃的就是什么？我们吃完就死了。伊利亚说：“请你先给我做一块饼给我吃，然后你们吃，但是你的面不会少，你们的油不会短缺乏的。”好，结果果真不假。这个妇人就做了给什么伊利亚吃，对不对？哎，结果油也不少，面也什么都满了，对不对？好了，那这时候呢，早晨老师们分享研究说，哎， 这个你俩怎么认识这个广州的？或者按照那个常理上不合常理，对不对？按照京东的爱人爱是什么？我到你家了，结果你家做的不够吃，对不对？京东的爱人爱是什么？
你家不够吃，我就给你。
我不能再要了，对不对？我要的我就往带你吗？带你那个碗里面尝一口吗？况且这是不是像一个贤妇人的爱啊？
那不像主人的爱吗？
人家广夫跟儿子本身就不够吃的，就一把面一点油，吃完今天就决定以后该死就死了。就是你这个贤妇人说，请你给我一点吃，现在先给我吃。你不是在欺负人，你不是在借着你的这个先知的身份啊？
我也有这种想法，
来占别人便宜嘛，对不对？
嗯、
看到没有？
是，
当然要注意了。所以这个风险呢，好，老师们朋友们，就是我们要以那广夫人的信心。或者我们以两年的一个什么铁门之史吗？不是吧？哎，不是的，都不是的啊！后来什么概念？我请你看什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在以两出发之前，那句话最重要。怎么说呢？去到大法王国，吩咐一个寡妇来供养。谁说的？什么时候师姐告诉你一样说，你去到斯拉法萨拉法的一个寡妇家里，我已经吩咐他来。懂了吗？谁在谁是张宝仪最带领的？神在带领，神供应你的，神在吩咐那寡妇，神在调度你资源。所以以利亚没有敢说，你敢说？今天以后你在寡妇家说，我现在这有一把面，我给你先吃，你保证我的家面不少，油不少，你敢面说吗？
我得吃掉。
好了，好了，
没了，
谢谢你嘛。跟你说完之后，你吃就走了，这我家油也没多，面也了。骗子大骗子，现在本人骗我的个仙子假仙子，把我家的最后一口饭吃，现在走了之后呢，就骗了一点油一点，最后呢，油也没有了，面也没有了，就惨了，对不对？所以什么？为什么以利亚是不是你自己都能辨说呢？你不能辨说，对不对？那实际上没有穷人，那我先到谁家去帮孩子，知道吗？那不能辨说，对不对？现在特殊情况的带领一点，所以呢，你要注意了，一定要小心，怎么办呢？现在看看什么？其实你最后每次查，特别查旧书史哈，可能会听到呢，人怎么做啊？你说的也对，学习这份什么？
好榜样，
学习寡妇好榜样，
学习寡妇
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嘛，学习以利亚好榜样，啊，以利亚在这个片子没有好榜样，对不对啊？但是信心来了，那行，那我有把握，我每次到任何人家吃饭，你先给我吃，那说说你家保证过好东西，那肯定我那我都干，你也高兴啊，要这个预见很好啊。那我就敢，对不对？到任何好地方，你像没有只有10块钱，对不对？你给我5块钱，你保证还有更多钱，那我也敢骗，那多好啊！我你来保证，我
看看，几个人敢这样？
对呀、啊，除非有什么，那是特殊情况带领神明特别的启示，否则你不敢骗，对不对？把别人那口饼吃骗吃走了，你都哭都哭不出来，对不对？你吐出来，别人也不能吃了，对不对？那你就找到
你妈呀！
对呀、啊，所以那是什么概念？其实咱们呢，其实看到什么？基督徒最后一个看呢，上帝的带领，上帝的谕旨是更重要的。没有上帝的谕旨给你的话，你乱说，你乱做，你就很被动了。寡妇也被动了，以利亚也被动了，那整个事情就被动了。为什么呢？一定要感谢主啊！你要相信一切在上帝的带领里边，然后呢，你合乎上帝的心意，大家是同心合意。是因为看到什么同心合意？神的旨意，否则是什么三心什么
二
意，而且会几乎纷争越来越多，人就变成人多反而坏事情。
人多反而
是这样，如果你不是同心合意的嘛，
啊、嗯，
懂了吗？
懂，
就产生一种分裂嘛，就内耗嘛，反正大家彼此的这种怨恨嘛，不如何必呢？你懂了吗？就是这个原因，感谢主。到一个程度，你注意神的仆人要有一个思维的，到一个程度，你发现不可调和的时候，你基本求神不能尽力和睦，那实在没有办法，要礼貌的告别，一定是这点，实在不行要礼貌的告别，不要再重新解决了，解决问题到时候变成个人之间的得罪，没有意思，更加礼貌，更加客气，更加的有修养的说，啊，抱歉。对不起，我先走了。你可以选择，你先走，我先用；你先用，我先走。你来选择，但是我继续的，主要多做。 真的是这样，你必须这样尊重，你不尊重长辈的，懂了吧？其实呢，我为什么跟你这样说呢？我们等下会双普祷告，就双普现在在面前的故事，我相信他也在看祷告。如果上帝早一点成就他，不祷告，但是他呢，除非神在给这他，上帝肯定给早已有布局了，对不对？但是双普能到什么地步，我也不知道。他是个胸有成竹，还是有底子，哪个大道我不知道啊。那这样呢？那有时候有神的可能也证明，如果他真的没有其他招的话呢，他明知是在里面还是有武力的，他只要没有杀招，没有绝对的足够的证据能动摇那个法律之间实证嘛，那他只能什么？他只能退出来，他一定要交出去。为什么？因为你对神的你尊重神的人，你必须什么？就是说
传递权利，
也说明权利，没办法，因为呢，他是个法律人，你必须要尊重法律，你总统不能带头。他可以违法，你不能违法；他不得手，你不能不得手，你懂吗？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你不能他对待你用什么，我就什么手到黄土去，不可以，懂了吗？我为什么不鼓励基督徒一定不能说威吓的话，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你可以表达你的诉求，你可以表达你的对罪恶的愤怒，你邪恶的这个做法我是不能接受的，我是愤怒的，懂了吗？但是。不代表说最后没办法，我也用同样的招数嘛。当然有人用什么叫余万回来了，他用余万的话回来了，并不是让你骂人的，他骂你，你不能我也骂你，这余万不是这余万话什么呢？就是有个度什么概念，就你说你是很有学问的人，我比你更有学问，这个有点狂妄，这话其实不应该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被保罗说我被你们逼的，你是使徒，我更是使徒，我是法利赛人吗？法利赛人。我是加马列的门生，我说请你容忍我这一点的欲望，我是被逼的。这个欲望不能说你度，对方骂你，你不能说我也骂一句你，感受一下看看，行不行？这不行，因为你无论如何不能骂人，他骂你，你不能骂他，他打你拳，你不能打他一拳，那孩子犯错误了，我会打你屁股，这是我管教你，但是不是说孩子骂了一句话，骂人一句，我也骂你一句来管教你。那不行，问问岳林犯罪的方法来管你两个就可以了。孩子骂人了，你可以什么？打他，再打他打屁股可以，他受到体罚了。但是不是说你骂我，因为你骂了别人，我也骂你一句让你感受一下，然后你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个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基础的难处知道吗？就是最大的难处，就你不能以其人之道还以什么？其人之身。但是他是罪是罪恶的，但是我可以愚妄一点的。给欲望化回答他，免得自己有聪明啊，不是让你什么？他说脏话，你说脏话；他吐你口水，你吐他一口口水，对不对？对吧？你要有时候你要让他知道，他并不是厉害的人的时候呢，你的欲望是有限度的欲望，就他夸口，我稍微夸口一点，是免得你不知道天路高什么，天路厚的概念，知道吧？不是什么，其实我并不是炫耀我的学识。那我发现很学样子的学生的时候呢，就问你在学生吗？你不得不说你是学生，你是这学期的学生，我是这学期的教授，是不是你的意思这个会自豪呢？真的不是。但是呢，因为这个家伙太狂妄了，在他面前说你什么学问啊？你知道吗？我是研究生的，其实我是博士毕业的，我一下就不说了，你研究生毕业，我跟你闹心，你知道我是什么毕业吗？什么毕业？我是博士呢。啊，其实按道理说。羞愧啊！我应该说我不是有什么呢？那这个时候是被逼的，是吧？因为你觉得你文凭高，你不信主嘛？这我是博士也信主的嘛？其实我这个说的目的不是博士，我说的目的是什么？信主。那你有时候人会搞反，你知道吗？咦，还有炫耀他的博士的文凭了，又了不起了。你看旁边那个人动机不对，又把什么就听反，没发现吗？伪基因又找旁边带你这文凭，说他是博士文凭，有什么了不起？这博士文凭了不起吗？其实你的也不是这个，懂了吗？是因为那个所谓的硕士的人在里面挑战你的信仰，你不得不说，你以为你很聪明吗？你以为你硕士毕业就了不起吗？我还是博士毕业的。哦，其实没啥，我并不是说我的博士很重要，信仰跟知识没有关系。这是告诉你，信仰跟什么文凭没有关系，这是告诉他这样的事实。但是别人听就会听什么？听错了。懂了吗？所以你要去，所以一个人动机很重要，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来带领他。
所以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要为什么祷告呢？因为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在任何时候怎么去，大家还记得吗？聚会艺术是什么？加强我们什么信心，对不对？第二呢，神的同在，第二造就人，第三呢，顺着圣灵来行，对不对？第四呢，按照次序，第五呢，还有第四重新。所以这是聚会的重要的五个方面啊，来是不是来帮助我们？否则的话，你聚会要思考，要改变，或者要调整。一定要调整，你应该自己能够明白，每个人在小组里面，你能够明白这个小组的气氛，你每个团队气氛是到底是让你更加亲近主，比更加促进对你的生命。第三，能够更加的跟教会合一，促进你跟教会更加合一，然后以至于能够更好的成为一个配搭的肢体的不同肢体上身体上的不同肢体的作用。这个是教主的盼望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继续学习关于教会的聚会，看起来很朴实的，当然很多都是我们说是真正的聚会是圣灵所带领的，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这种圣灵的恩膏所激发起来的在一起的团契，这是很美好的。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这是基督徒聚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就完了。然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能够学习，让我们作为聚会安排聚会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能够造就人，能够很好的按照主你所喜悦的来，当然这也是要顺着圣灵而行，然后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更好的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也能够同心合意的见到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谢谢你，然后让我们的小组成为信徒的祝福，成为教会的祝福，也成为更多未信主的人不断的把他们带到主里边的一个美好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保守我们对教会的聚会，我们要用聚会来敬拜神，来祷告神，来学习你的真理，来彼此交通，也要有传福音的功能，好让我们更好的实践主你自己的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不是要跟从人，也不是要被人辖制，我们也不是要按照我们自己心意而行，需要合乎中道，需要神的带领，好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主的心意。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祝福我们上午的聚集，保守我们的午餐，也求主来洁净，保守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能健康，好让我们在这寒冷的天气里边保守火热的心。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结束啊。